弟兄姐妹平安。第一节一开始，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很清晰的把一个年代的时间，这大概是波斯王大力乌是西元前520年。其实这样的提醒也解释着这个年代他们的背景是这位先知要诉说的主要原因。我应该把它背景往前推16年，我们来想，大概西元前536年，那是古列王。古列王是什么？是波斯的第一个王，他打败了巴比伦，他取代了巴比伦，创立了波斯帝国。他在以撒记一章，他就一上任，他就下诏什么？下诏一章三到四节，以撒记一章三到四节，下诏圣民归回。同意被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已经70年了，要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城去吧。然后呢，第二章1到2节，他还命令他们回去后呢，要重建圣殿。然后他又把前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掳掠来的圣殿的所有器皿，什么归还给以色列人，叫他们回去圣殿使用。所以以撒记5章1节，就是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耶路撒冷犹大的人说劝勉的话。这是什么？这是在古列王要他们归回，他们回去后他们建殿，但是碰到困难了。然后神呢，在16年后差遣了两个先知鼓励他们，停工16年了，要恢复建殿了。这是那个时段。换句话说，神在他们停工后16年，大力乌第二年，他其实差派了两个先知。哦，这图上你可以看到时代表，同时间的哈该和撒加利亚，就在520到516啊，520开始鼓励他们恢复建殿，516完成建殿，这段时间有两个先知。一直都什么奉神的名对他们诉说。这个尤其这个表，尤其是右侧的表，你可以看到我引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是哈该书1章1节，哈该讲的第一篇讯息。7月同年的7月21号，这是哈该书2章1节，哈该讲的第二篇讯息。同年的8月，撒加利亚第一篇讯息。同年的9月，哈该先知第4篇讯息。同年的11月，撒加利亚第二篇讯息。4年，大力乌4年9月，撒加利亚第3篇讯息。我非常工整的把它放在这，你可以感受到。上帝透过这两个先知在这一年6、7、8、9、11都一直在讲话。你知道上帝多么殷切，你可以感受到上帝很主动，那个我觉得他好像强力的在提醒你们，是不是应该休息16年，该复工了。其实这强烈的表达更清晰的在什么？今天撒加利亚书的1章1到6节，这撒加利亚书的序言。撒加利亚书1章1、3、4、7、12、14、16、17、20节，不断的在告诉你什么？耶和华神说话，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使者说，耶和华指着谁？你知道第一章弥漫着上帝讲话，第一章经文几乎都是上帝讲的话。可上帝为什么那么密集讲话？是不是改变以色列子民重要的时刻来临了？他好像很用力用力的要翻转他们。这个年代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一个年代？他们的处境是什么？他们大部分归回耶路撒冷城的这一群人， 大部分都是在被掳的外邦地长大，出生长大的。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也没有人记得了。是一个被轻看的亡国奴，甚至很多人在之前，父亲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奴隶，因为战败了就成为奴隶了。他们绝大部分是前头或是现在波斯帝国的什么下阶层。在外邦70年的岁月，没有圣殿可以敬拜的，没有摩西律法可以教化他们子民的。各位，你想他有可能培育信仰非常纯正的神的子民吗？期待的70年，突然间70年到了，然后归回了。可他们归回了也就是5万多人，第一批就是5万多人，这是极少的少数。因为这些大部分都已经分散到各地的以色列人，已经70年都好几代了，在美国第二代第三代，你要叫他回到台湾，你觉得他有多难？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若没有他们没办法很有很好的信仰根基，他们仰赖的大概就是这5万人仰赖的大概就是什么爱国的情操吧。我不太敢确定，但是呢，我确定这一群人是少数。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城，这已经被别的外邦人占领70年的耶路撒冷城，这群外邦人在这里也第二、第三代了。各位，你突然间的回来，对他们是不是一些强力的压力呢？他们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备受各样的阻力，虽然他们施工就暂停了。这些犹太人先天并不良，后天还更加失调，其实他们处在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了的处境中。从哈该书里面，上个礼拜我们谈的哈该书里面，你可以理解满腔热血归回人他们在一波又一波的拦阻、破坏、骚扰中他们停工了。他们开始把焦点转向什么？那就把自己家里搞好吧，反正才刚搬回来，把自己稳定吧。经过16年，所以哈该书1章4节就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哈该在问他们啊，你们都专注在你们建造你自己的家，那圣殿的工是不是停顿太久了呢？你们是不是完全已经忽略了上帝给你们这样的使命与托付呢？想想看，这一群人没有上帝的殿一样过日子啊，从出生到现在不都是吗？也都在外邦生活习惯了，回到耶路撒冷城是不是也是外邦人居多的地方呢？不确定，但是不是也就习惯了呢？是不是已经忘记归回耶路撒冷城神给他们那个托付与使命，甚至起初的那份感动呢？显然的，这大利乌第二年面对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没有圣殿，没有敬拜，没有上帝话语的教导，生活中其实有没有神大概也没什么关系，也活得好好的。尽管刚刚经历70年突然间的归回，震撼讶异，但是也过了16年了，大概也冲淡了那一份起初很深切的感受，很快的就回到老祖宗以前常做的事。他们被围困在各样问题之下，他们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要脱困，好像也没有能力脱困。所以上帝在这阶段差派了两个先知，哈该、撒迦利亚，每个月都讲话。其实我们更可以问，这一群困难这么多人，他们完成圣殿的，他们没办法建造圣殿，他没办法复工，问题是什么？是因为骚扰，是因为被吓阻，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为何短短的16年，从满腔的热血到完全忘记，也不在乎，变化这么快？上帝要在这群人生命上要恢复的是什么？建造圣殿吗？还是什么？这群人 在信仰生命中的建造呢？其实哈该与撒迦利亚两位先知，他们的内涵叙述内涵并不太一样。哈该集中在于什么？建造圣殿，那是上礼拜刘嘉恩传道谈的，帮助他们回到上帝的使命，帮助他们怎么脱困于环境，可以继续复工。可撒迦利亚书呢，特别注重什么？你们的灵命，你们的生命，你们要回转到神面前了。他给予强烈的弥赛亚盼望。的确，圣殿可以建造好，使人有亲近神的感受，但圣殿没办法医治人，圣殿没办法解决人信仰的问题，圣殿也没办法解决人生命中各样软弱的问题。那时候，那必须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我们今天撒迦利亚书一到六节序言。这一到六节，其实我们在刚才读的时候，你很清晰的就发觉，它好像围绕在一个议题上，老祖宗。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的发怒，叫他们想想过去，他们的列祖曾经惹神生气，让神深深的发怒。第四节，你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好像刻意跟他讲，不要学习你们列祖那些毛病，离开他们的恶行，离开他们过去的遗传。第五节，你们列祖在哪里呢？第五节，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好像在思想，你们列祖跟先知们都已经安息了。可以想想看，他们上一代他们活的时候，他们不就经历上帝话语的应验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国家被灭，人民被掳，他们经历了什么？原来神愤怒了。他们经历到原来神的话语是又真又实的，要应验的。可你发觉的前面的六节的序言集中在什么？围绕在祖先思想、过去历史，在祖先的思路里面。其实你可以发觉它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要他什么？脱困于过去老祖宗不好的那些想法、遗传、恶行，那些捆绑。你回到上帝面前来吧，直接面对上帝。好像神透过撒迦利亚做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脱困或断绝老祖宗们的各样毛病。营对他们十多年而已，神托付刚刚经历的归回那份兴奋都忘光了，这变化太快了。他们很快的就回到以前什么老祖宗们过去那个强烈的软弱的陷阱之中。想想看，这些人被围困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老是神一开始六节仅跟你谈老祖宗的事呢？可这问题对我们来讲，它不难去认识的。想想看，我们中国这百年来几本重要的著作，第一本1921年12月4号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什么阿 Q 正传，我已经讲过的，他用了一个非常诙谐的方式去陈述在辛亥革命之后呢，那个已经变了形会很非常畸形的中国社会，还有中国社会的那个看来非常让他觉得要笑又笑不出来的那个真面目。它的核心在阐述的中国人传承的那份劣根性，心理肌肉不振，道德没落。他推广的这些问题在哪里？这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关。所以鲁迅透过那样表达，把那种看起来非常变态的情况，他就统称为什么阿 Q 精神。各位，另外1985年博洋在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他用酱缸文化去陈述形容传承的中国文化，他期待的唤起中华民国民族的人自身的反省，他认为反省才能走向进步的开始。 当然这本书受到很多的批评，但他什么，他努力的想唤起中国人，我们要脱困于过去什么，我们不好的那些文化。当然这两位重要著作都不是说中国文化不好，而是我们常常传承的是什么恶行恶化的文化。我更应该用，我将会大篇的使用这个，更加用一个什么瑞典皇家科学研究院啊，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啊，经济学他们给谁？他们给了三位啊经济学家，他们联合做了一个研究，这是印度的阿比奇特，法国的经济学家艾斯特和 Michael， 他们三个人，他们花了15年的时间，深入世界的5大洲18个地区去研究什么？研究贫穷人。他们在研究贫穷人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被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从生活、健康、教育、创造、援助等多方面去探究贫穷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什么？贫穷的陷阱。这里看到白色的贫穷陷阱，好像收入越来越高了，他应该会脱困于贫穷的陷阱，进入到什么好的收入，却他发现不是，而是什么，他们收入渐高的话，他们又掉回到非常贫穷的处境，他称为什么贫穷的陷阱。这个人啊，这些一群人，他在贫穷的基础上，最后又好像慢慢起色了，但却又回到贫穷的基础去。他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是这样子，他举了非常多的实际的例子。他讲到传统认知，穷人吃不饱，所以没有力气，然后富有的人因为有钱可以占据重要的工作，因为吃得好，所以渐渐的穷人就越来越穷，富有的人 越来越富。所以他们认为这传统的讲法，那我们就尝试着做一个事情，我们就让那些贫穷人有足够的食物，那这就可以改变这些咯。他想尝试着供应好的食物，就可以脱困于这贫穷的陷阱哦。结果答案根本不是，因为真正的这些穷人不一定是说没有钱去买吃，但是呢，在他们有钱、他们有盼望的时候，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为口味更好的食物，哪怕价格更高，没有营养。他经过18个国家对这些人的研究。发觉穷人有机会更多收入的时候，他们选择什么？购买更棒、口感更好的食物。他们不是把多余的钱拿来做什么预备将来所需要，他们也不是拿多余钱来增加自己的生产力，他们选择什么？让自己好一点，现在此刻好一点。所以什么？他们宁愿饿肚子也要去买电视机，他们宁愿存钱拼了命也要买 DVD的播放机，然后呢，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好，他解释就是进入一个不要那么乏味的生活。他研究为什么是这样，他研究后发觉他们因为大脑，因为穷人在长时间都在朝不保夕的环境里面，大脑的压力大，所以压力产生了什么头脑的皮质醇，以至于他们想尽办法做一些什么当下能够舒服的事，吃美食、甜食、看电影。所以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并不会把钱存起来，他们并不会考量多余的钱拿来增加生产力，让自己脱困于贫穷。因为对他们来讲，什么？他们更加的怀疑，我的贫穷可能可以被改变吗？所以对他们有机会展现这个时候，他们宁愿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长的精力去什么关注于此刻现在，让我们这时候愉快一点。可是你不觉得很像撒迦利亚在面对的有以色列人呢，归回耶路撒冷城呢，你们为什么都专注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吃喝，却忘了圣殿呢？忙着自己住好一点，因为什么？希望能够脱离这份压力。 这本研究报告非常多东西哦，其实还包含谈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各位用很好玩的形容，其实我这个措辞不好哦。在肯亚，疟疾一直都是问题，只要有一个经过杀虫剂泡过的蚊帐，大概是$4，然后有5年的功效，可以帮助什么孩子避免疟疾的问题，降低30%被疟疾感染的可能性，相对的就提高了30%的生产率。换句话，你只要投入$14，你会提升你30%甚至到40%的生产力。更大的改变是，这样子长大的孩子，站在安全，我站在安全蚊帐之下长大的孩子，他为自己的将来的孩子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经过15年的研究，发觉那会完全脱困于贫穷。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在肯亚找一个什么一个非政府组织，然后呢，在那里发放蚊帐，发放这种蚊帐，但是呢，因为行政上需要，收费$0.75。可当地人对这个$0.75十分敏感，换句话说，他们不热忱的想花$0.75去买蚊帐。其实我们想不懂，这是多好的投资啊，是不是？所以他们想，是不是他们不在乎健康啊？在深入研究发现，根本不是，他们非常在乎健康，他们愿意花大钱在哪里处理身体不健康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印度宁愿缩衣节食，卖掉资产，借高利贷，为什么？为了治病，花钱在昂贵的什么治疗，他们不愿意花钱在廉价的预防。讶异哦，所以他们治疗呢，宁愿走向什么传统的巫术，也不愿意走向政府提供各样什么公共的医疗帮助。为什么？他们基于古老的传统影响，他们活在自己认知的信念之中，这从小到大被环境被贫穷绑住的思维，以至于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决定。像什么？像问都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生这么8、9个孩子？他们答案很简单，为什么？养儿防老。这8、9个我生越多，只要中间有一个搞起来，我就什么养老有盼望了。可是你就这么多钱，2个孩子都已经有了，很难了。你9个孩子是没有一个搞得起来，对不对？为什么？养儿防老。所以他经过这么多研究，他发觉贫穷的陷阱是什么？长时间的固定认知、传统的束缚、旧有环境招给他的什么恶性循环，或是什么遗传过去的想法。可你了解了吗？为什么神透过撒加利亚呼唤以色列人注意老祖宗的遗传呢？因为我们花了2500年，这么多学者研究出来，早在2500年前，撒加利亚第一到七节就在处理这个事了。这一群人绝大部分被掳到外邦之地，出生在一个低下的环境，没有学习敬拜的礼仪，没有摩西律法可以读，没有拉比可以教导，没有会堂可以什么有信仰的生活的根基，对神的一切认知都是什么？只是靠谁？爸爸妈妈上一辈的传承，全数所有对神认识源于什么？家人的传承。这样子的基础，你认为他们能够建殿吗？能够在挫折中建殿吗？这样的基础，你认为他们信主回到耶路撒冷城信主能够走多远呢？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前六节的序言一直在告诉你，你要离开祖先那个悖逆的生活心境，你不要他们不顺从神，不听先知，你要离开他们的恶行。这前面六节重复在谈，要他们转向神，要他们转向神，让神来透过先知，透过后面在圣殿寻找到的律法书，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脱困。 远离他们的传统，或是远离他们国从小被教育的那些遗传的毛病，远离他们老祖宗向来在神面前所做的各样什么神不喜悦的事。各位，回转神有用吗？想想看，台湾这100年，北部的马街，台湾南部的马雅各传福音。各位，你翻开所有历史文献，你发觉他们传福音能够接受福音的都是什么？台湾低下阶层。各位，你知道这一群台湾低下阶层现在都是什么吗？我当然没有很好的统计资讯，因为没有人会去统计这个。但是呢，我从一个事情，就是一如师母有一次参加他一个好朋友的爷爷的丧礼，那爷爷已经是第六代基督徒，换句话说，他们这个家族第一个信主的是在什么？是在马街那时代信主的。那时候呢，家里贫穷的不得了。这时候经过了100年，这六代在一起为爷爷丧礼的时候，你看到的竟都是完全不同以前，不再是贫穷，而是人数庞大，然后都是社会台湾社会重要有益处的一些人。他那次深切的发觉，经过了六代完全脱困于过去贫穷的陷阱。我跟大家分享过乌干达，记不记得？回转到神是必备的条件，因为我们没办法脱困于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固定的思维遗传的毛病，我们就回到什么？回到神的面前来。然而更重要的，他不只是通过这六节要他们归到神面前，脱离老种族的问题，而且更告诉他什么？不只是不要效法老祖宗，在经文里面还提的一个这些祖宗还有很积极值得学习的，那是什么？在第六节讲到过去的神吩咐先知话也临到老祖宗他们，使他们回转向神。各位，临到啊这个字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临到老祖宗，临到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打击，重重的打击，击打这些老祖宗。为什么回转？因为他们在过去经历了上帝的怒气，深切的审判，这讲的应该就是被掳的那一个事件。他们因为背离了上帝，被神击打，被神击打，国家灭了，被掳到外邦去了，这么痛苦后，他们才发觉原来上帝的话是这么样真实，是会应验的，所以他们归回到神面前来了。老祖宗有个事情值得提醒的，就是他们被打过屁股了，你们还要不要打？刚经历的事，所以他推动的是往第六节前面，只是我的言语和律法，就是所吩咐我众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你们列祖经过这样的痛苦，才知道言语和律法的重要。你们要不要效法他们？回归到神面前，去更深的去认识上帝，透过先知讲的话，透过神透过祖先们给的律法，所以他开辟了第二条路径。归回做什么？归回到上帝的律法，归回到神的话语之中。所以老祖宗会死，先知会死，但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从来没有远离。所以要他们不只是归回到哪里？归回到上帝的教导，好好去认识上帝的真理，因为他过去前面成长过程没有这个经验，这个可以帮助他们脱离什么过去的各样陷阱。各位，现在的我们都很了解我想坐在这，我们都很在内有系统上，我们都了解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也知道神学习认识神的话语，这是永恒生命之道我想大家都了解正确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所写的全部的圣经是受神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命正路都有益处， 要使侍奉神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的善事。保罗在提摩太三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晰，上帝话在生命中的意义与价值。人要脱困，不是那一短的时间，不是一阵子，而是说建立一个生命的习性，回到什么？渴慕上帝，认识上帝的真理，让真理在我们生命中展现的这个习性。所以第二条路不只是回到神的话语律法，而是那永远不变、那永远存在的神的话语面。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样生命的习性，使我们什么可以脱困？其实这个也 我反向思考，其实我们生命中也碰过很多人本身是见证上帝的医治，见证上帝的悔改更新，见证一切。可是呢一阵子后呢，或几年之后，一阵子后你再看他的时候，他就回到过去自己的老路去了，是不是？一阵子火热，然后呢他没有进入这样的生命习性，他渐渐的又什么又变成他原来他了。这就是耶稣提醒的，你把心里打扫干净了，你要把上帝引进来，你要常常回到神面前，不然的话七个恶鬼又进来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呢不只建立他们要回到神话语，而更要养成他们的习性，帮助他们什么在建好圣殿后有一个好的会堂，有一个很好的肢体，然后呢大家在神面前彼此扶持，一起什么认识上帝的真理，学习上帝的道，让人可以持续成熟。各位，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切的经验了。我最近在预备诗篇中的赞美诗，因为诗篇里面几乎埋伏在赞美里面。上帝喜欢我们赞美他，因为赞美是他宝座，是他美化宝座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上帝要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泡在、我们活在、我们存在那个赞美上帝的那个生活里面。各位，这事情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因为我知道我在我认识主之后，我知道我自己常有一个困难，就是负面强大的负面思想，强大的那种容易比较，强大的那种增进。可是这十多年来，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服侍，我是笑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并不是因为我越来越有智慧了，我想那是完全否决的，也不是什么我越来越轻松了，也不是难处越来越少了，而是什么？因为我常常什么学习赞美上帝，我学习赞美上帝，我学习怎么赞美人，我就会懂得赞美人。我每天活在赞美的时候，帮助我用这样的思维去应对我天生遗传的老毛病。我不知道那怎么来的，起床就想到不高兴的事，看到那个事情想到的都是负面事，总是充满不满，充满敌对。但是我在学习赞美的过程，学习上面真理的过程，在教会里面我真的开始胜过了。虽然老毛病偶会出现，但是呢就在于偶尔，或者它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被我的对神赞美的那养成的习性开始什么做强烈的平衡。四，撒迦利亚书一到六节建造了两个事，一个呢脱离你老中脱离你老祖宗或者你过去各样的思维陷阱，回归到神面前专注在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性，成为生命美好的帮助。然后这样子读前面六节是不够的，各位，撒迦利亚书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被新约引用最多的一卷书。我讲最多，对不起啊，应该仅次于以赛亚，但是呢四福音书引用最多的是撒迦利亚书。换句话，四福音的作者想起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紧接到旧约就接到哪里去？撒迦利亚书去。为什么？因为撒迦利亚书里面后面第七节开始就是异象，连续八个异象到第六章结束。你可以看到我把八个异象写在荧幕上，我用红色框起来，这就是什么红白黄马 四角准神大祭司七个灯台书卷妇人四，我把它框起来，为什么？跟启示录中的弥赛亚，让我们想到，记不记得我们几年前详细读过启示录，让你想起什么？启示录中的异象。换句话说，撒迦利亚书是什么？是启示录里面讲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的什么脚本。撒迦利亚书中提到耶稣基督的地方经文这么多，他总共被使用在新约里面被用了28次。新约作者不管是哪一个作者，想到耶稣引用旧约，几乎都忘不掉撒迦利亚。换句话说，对新约的作者来讲，有个很明确的事情，就是那个弥赛亚盼望起源于什么？哦，但你说的意象，撒迦利亚说的意象，起源于以赛亚的叙述，更重要什么？根基于什么？撒迦利亚。换句话说，撒迦利亚在传递所有的信息，尤其第七节之后，所有信息都弥漫在一个什么？弥赛亚的盼望。上帝知道归回是难的，上帝知道我们学习真理，让真理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实践出来是难的。他为了我们这些难预备了什么？帮助我们脱困是什么？弥赛亚的盼望。各位，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嘛。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中知道很多道理，那是好的，那是好道理，但是变成你生活实践难不难？然后呢，变成生活益处，要常常持续走下去，你是不是常常灰心呢？很多事情就捆绑了，很多事情就走不下去，是吧？光靠我讲，我想象总是期待了，我可以脱离忙碌，好好的能够灵修亲近神，其实常常跌跌撞撞的，很难。更不要说什么脱离我的老毛病，更不要说脱离什么上瘾的各样习性，更不要说脱离那个我以前搞坏的人和人的关系，搞坏的那些种种回忆，让自己想起来都很生气很难过的事情，脱离不了。脱困容不容易啊？撒迦利亚书预备了一个什么？弥赛亚的盼望。他深知那个年代的犹太人的艰难，也深知我们的困难。各位，你记得吗？伯阳在他那本书里面形容酱缸文化，来解释中国，形容中国文化。哦，他说，他讲到一句话，说我们的丑陋是什么？在于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丑陋啊！他企图唤醒人反省。各位，连我们自己反省，你容不容易啊？你心思意念控告别人的，和你自己反省，你拿对称比，是不是一头倒？是不是？撒迦利亚，神要他讲，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是什么？弥赛亚，施加救恩。他知道我们在现实境况中很难，他预备了我们什么？在难里面我们跌倒了需要爬起来的力量，那是什么？那是就是耶稣基督救恩，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盼望，受伤了到他面前来，到十字架跟前来疗伤，然后他会医治我们，然后他会想尽办法帮助我们，派两个先知每个月都讲话给你听，仰望十字架的依靠，让我们疗伤后再起来，再继续奋战。我觉得成为神儿女最蒙喜悦的，不是我们很容易得胜，我们蒙神喜悦是什么？我们不丧志，因为我什么？有十字架救恩帮助我们，让我跌倒了可以再起来，起来再战，再跌我再战，然后有复活的主为我复活，带着我向着标杆直跑。我相信，就算我在世上的岁月，最终我没有胜过我各样的某些软弱，但是我站在主耶稣台前，他会告诉我，因为我信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他已经为我预备好什么得胜的冠冕了。 前面六节在引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实践之后呢，深深的发觉需要弥赛亚的盼望与帮助。在弥赛亚的救赎中，撒迦利亚大声的呼喊，转到神的面前，转回到神面前来，常常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真理来学习。我知道那是难的，但是呢，他已经为了预备，为了你预备施加的那个救赎盼望，让你的脱困是真实有把握的。有没有人生活的无忧无虑的？我也不在这问大家，问我自己，是不是越老就越有无忧无虑？我期盼了退休后无忧无虑，我告诉你，我确定没有那一天。回到老了之后呢，大概要面对我各样身体的伤痛。但是我越记越长，我对十架救赎越有感动，我对神的恩待回忆记忆，对神的赞美越来越多。我以前生怕我老了躺在床上，现在呢，我只是生怕我躺在床上也不知道祷告。我深知现在的我渐渐走向那里，但是呢，我知道经历了救赎，经历十架的盼望，那个不再是我的恐惧，而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我更有力量去应对身体的软弱。那非常真实。撒迦利亚呼唤脱困，脱困在哪里？让十架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恩待。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有谁像你这么了解我们？有谁能像你这么清晰的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你按着的应许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在我们还朦胧不懂也没有体会的时候，救恩就已经在我们身上。谢谢主。我们为在座的每个人祷告，愿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真实实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愿你帮助透过十字架到十字架跟前来的时候，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有脱困的把握。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